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武汉疫情最早的预警者或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不幸遇难的消息震动全球。虽然中国官媒极力淡化李医生的悲剧，但中国网民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声音，为他举行了国葬。言论自由的呼声传遍互联网。一位医生用专业知识发布预警被斥为造谣，不得不用生命证明他不是谣言，结果是八人封口，九州闭户。这个中国式的悲剧代价太沉重，人们痛定思痛，终于意识到言论自由与自己身家性命之间的关系，以各种形式发出呐喊。那么李医生的死在何种程度上惊醒了麻木不仁的中国？血淋淋的教训能不能换来政府在言论管制啊管控方面的让步呢？言论自由的这个光辉何时能够照到中国？我们今天就邀请大家啊，邀请专家呢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您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第一次看到满屏皆是李文亮，这是一位名叫郑文新的这个律师，他这样写，他说这是一个民族第一次为一位医师举行国葬，网上的国葬了，当然是。我们说网民呢为李文亮医生举行了国葬，是因为尽管官方极力淡化李医生去世所带来这个舆情冲击，但是网民们以前所未有的关注来表达悲愤之情，悼念这位普通的眼科医生。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网上的国葬说明了什么问题？李文亮之死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热度？
因为李文亮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一个象征。李文亮是个普通人，但也是英雄。他是受害者，双重的受害者，既受新冠病毒之害，也受政府政治迫害。他一方面是言论自由被压制的一个牺牲者，另一方面他又是这个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呼吁者。起初李文亮只是一个吹哨人，严格说呢还只能算半个吹哨人。到后来他接受媒体的采访，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讲到一个国家、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公权力过分干预。这不但表现出他的勇气，也表现出他的见识、他的理念、他的理想。然后他就去世了。这个死亡把李文亮定格为一个讲真话、呼吁言论自由的英雄。那他的不幸去世呢，就一下子就激发起国人、亿万国人的这种强烈的激情。那这种感情中包含着对他的崇敬、悲悯、哀伤和义愤。他的去世呢不但让人感动，而且也促人警醒、促人深思。还有呢，就是李文亮之死让当局就陷入一种极大的尴尬，因为他们既不可能把李文亮从亿万国人的心中抹掉，也不可能给死去的李文亮再扣上什么境外敌对势力、什么敌对势力的罪名，让他成为像刘晓波一样的敏感词，吓得国人不敢公开讨论、不敢公开谈论他。另外呢，他还不得不对李文亮有所肯定，而且还表现出一些歉疚啊。这么一来呢，那么这个国人对李文亮的这种激情，就更能够这个毫无顾忌的倾泻。从政府的角度，他也深知就是众怒难犯。 所以他也不得不留下一个窗口，一个很短暂的窗口，就让网上能够民众能够表达他们的声音。这么一来呢，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悼念李文亮要求言论自由的这个网上风暴，就形成了六四之后30年来最大的一次网上的这么一个争取自由的这么一个运动我想这个就是李文亮他去世的他的意义所在。
好的，那么出于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我们看到中共政府当然不希望李文亮的去世引发如此大的反响，网管部门采取了各种措施继续封口，至少呢要淡化李医生去世的这个影响。据报道说，这个周末中国人已经无法在新浪微博的热搜榜上找到李文亮的名字。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华文媒体上，李文亮现在都是热搜榜上的第一名。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当局生前封了包括李文亮在内的8位狱警者之口，那么为什么在李文亮医生死后呢，还要继续封众人的这个悠悠之口，这是为什么？
这次的疫情这个太严重了，而且呢，这个已经蔓延到全国、全世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个自己生命受到的这个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大家就会非常自然的就要怀念这个李文亮医生这样一位，就是你所说的狱警者。那这个当然官方来讲呢，他这次不敢过分的这个压制，也是因为担心，就是因为一个人之死引发大规模的这种群众运动，因为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止一次。在中共这个1976年曾经有一次这个天安门事件，到1989年又有一次天安门事件。这两次事件虽然都是中共的领导人去世，但是呢，这个群众借此呢，表达了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不满，而且呢，形成了巨大的对体制的冲击。所以呢，现在我觉得从官方来讲，从维稳的角度，他们特别担心，就是这一次与众不同，就是与以往不同。这次是一个普通人之死，但是由于网络的力量，你要注意这个在这个两次天安门事件都还没有网络那个时候，但这一次有了这个网络的这种信息的几何级数这种传播的这个模式之下，那它是有巨大的冲击力的。虽然由于这个疫情大家没有上街，但是呢，这个网络的舆情来势汹汹，这个呢，中共也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这次这个网络国葬来讲，大家都想起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这慕容雪春讲的一句话，叫为众人抱心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经济。那还要加一句，就是实际上现在，为冠状病毒预警者，他现在死于这个冠状病毒官员的冠。那当然你讲的这个预警者，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恰当。因为李文亮先生李文亮医生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大是一个吹哨人。按吹哨人的本意就是这个 whistleblower
对
这个词本意是讲告密人举报者、揭黑幕者，讲的是这个，指的是揭露一个组织内部非法的、不诚实的或者有不正当行为的人。那这个实际上呢，李文亮他一开始他只是在一个微信群里对他自己的小圈子朋友们讲这个事情发生了，而且他说不要外传，尚未确定，不要断章取义。所以呢，他这个发这个预警的信息实际上还不是对公众的这个没有向公众扩散这个信息的这个动机。所以在这一个意义上讲，倒是他后来接受采访这一次，他才真正在某一种意义上 成为那个吹哨人。
是的，
啊，当然这个我们也不必纠缠这个事儿啊。
嗯，
我只是说呢，这个严格意义上，在他发微信的时候，他还不具备这个吹哨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的，
啊，但是我们想起的真正的这个吹哨人是谁呢？
嗯，
高耀洁医生、蒋彦勇医生、
嗯、
这些个前辈，
嗯，
他们实际上是直截了当的在揭露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啊，他内部的非法的、不诚实的或者有不正当的行为，是他们真正是爆料。
是的，
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要纪念这个李文亮医生，这个是没有。但这个是心同此理。
是的，
所以我想这股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嗯，
谢谢。
所以李文亮自己也说，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不是英雄，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人，政府容不下。现在呢，给大家呢这个选读几个网评吧。为自由，和2013年的 SARS 一样，哦，对不起，这里应该是2003年，和2003年的 SARS 一样，中共仍然把维持其政治统治的稳定性放在第一位，中国人民的生命都必须服务于统治的稳定，这就是李文亮医生去世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人民这么多病死于非命的这样一个原因。Richie Winston 他说，中共放开言论自由就等于把自己送入坟场，因为中共最怕的就是别人说实话，别人的实话会戳穿中共的谎言，一旦谎言被戳穿，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就会土崩瓦解，中共就会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李忠本，李文亮事件说明中国到了一个起点，是继续专制封口政策，还是将言论自由权归还公民社会？但是可以想见，中共独裁政权会垂死挣扎。这次天谴仍然得不到足够的教训，王沪宁参加进来，就是将封口、封网、控制舆论带进武汉肺炎的治理。大家非常关注的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李文亮等八位专业预警者的这个不公平遭遇以及疫情血淋淋的后果，给中国人最大的启示就是言论管控的可恶和言论自由的重要。请看下面这个网贴。这个网贴写的是八人封口，九州闭户，人们仿佛猛然意识到言论自由有多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的身家性命。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李文亮之死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呢在中国人中间引发一场言论自由的启蒙运动，目前已经有至少2封写给中共当局的公开信要求言论自由了。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文亮之死和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言论自由的启蒙运动。
嗯，
你就看新浪微博，我要言论自由，我们要言论自由的这个这下边有数以百万计的阅读量，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再加上这两天流传的几封公开信，还有许许多多的文章声明，那都是证明。嗯，因为由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引起的大规模扩散造成了灾害，那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而压制言论呢，就是元凶。所以李文亮的遭遇就引起千千万万人的这个共鸣，就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网民发出我们要言论自由的强大呼声。
嗯，
这件事就很有力的证明了言论自由绝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偏好，
嗯，
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有网民就说了嘛，你能保证自己的嘴不发言，但你不能保证自己的肺不发言。这也就证明了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因为一个人你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面临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需要，首先一条你要能够必须把它能够公开的说出来。那林语堂讲过吧，言论自由就是喊痛权啊，你痛了能喊痛，饿了能喊饿，那就不会造成大饥荒，你病了能把病情说出来，那就不会有这个疫情的这种大规模扩散。那人们正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感这个深刻的认识了这一点， 那么很多人原来一直讲啊，你说像言论自由，这都是西方的概念，它怎么能和中国的土，在中国没有的土壤等等，那这种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那事实上呢，正是国人所经受的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被压制造成的灾难和苦难中领悟了言论自由，尤其由此就引出了对言论自由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追求。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个对这件事情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促成更多的人加入到争取言论自由的抗争中，抱一个很乐观的期待。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个一张图片，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张图片啊，这个这个图片没有放出来。好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吧。有网友证实呢，一位高举言论自由标语牌的姑娘，她站在一个这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呢，有网友证实呢，这个所在地呢就是上海杨浦区大学路的锦创路口，身后200米就是著名的复旦大学。有网友评论说，这位姑娘她不跪了，她站着，姑娘亭亭玉立。也有网友说，巾帼勇气可嘉，不让89年那位身挡坦克的男儿。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这一轮网络风暴中言论自由成为最强音？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白纸黑字的文明规定，为什么民众还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去争取呢？
这个李文亮走的这个当天啊，有司给我打电话来警告，就是说你以前说了就说了，就是你从今天起你不能再说了。后来我就回答呢，我说这个如果你们的媒体，如果我们这个政府不说假话的话，那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没有必要每天在这儿说大实话，所以我不能担保说我从今天开始就不说话。因为这个对这个我以前啊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喝茶的时候，都是我几次谈到这个宪法35条，我说这个言论自由是我的权利，然后有司们都是用一种一个是沉默，一个是用一种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好像说你这人怎么在中国好像不了解中国国情还说这种话，就那意思，权力在我们手里，那宪法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一纸空文啊。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宪法35条的权利啊，这个公民的权利，他们实际上是非常藐视的啊。我几次提示，我后来发现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呢，也由此可见这个北京的警方尚且如此，那么武汉的警方就更不用说了。
嗯，
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可能这个都还在这样做，包括这个对陈秋实啊，还有其他这个一些个披露真相的人士所采取的行为，
嗯，
都是一种封口行为。但是现在跟以往真的不同了，以往呢，中国人他是确实是如此。就是不到这个生死关头他不会吼，
嗯
啊，就是让你任你宰割，
嗯，
甚至我们看这个当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哎，这个中国老百姓也是逆来顺受，这个禁止逃荒，谁逃荒就抓谁，他们逆来顺受啊，有个别干部开仓放粮立马就被抓起来，哎，这个是这个判刑，所以呢，这个中国老百姓逆来顺受惯了。但是你看啊，每个王朝到末世的时候，瘟疫、饥荒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大家活不下去的时候，那是要出大事儿的。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当然中共他规定这个国歌是这个神圣不容侵犯的。也有相关的法律，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国歌里头，这个《义勇军进行曲》里 有几句词儿还是真的很对，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嗯，
因为他再跑，他的肺里就没有气儿了。
是的，
啊，他就死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被迫的不得不吼。
嗯，
这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民众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去争取呢？啊，为什么言论自由大家过去不重视呢？现在重视了呢？就是因为要活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吼声，这个是非常，是出于人的本能和本性所决定的。他有生存的权利。
嗯。
中共不是老讲生存权和发展权吗？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权受到了这个体制最大的威胁。
嗯。
所以他们不能不吼了。
好的。
谢谢。
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网评。艾娃冲他说，这次国难在某种程度上惊醒了那些岁月静好的梦中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质问怎么习大大没有去武汉疫区，怎么这样对待生病的人，暴力把他们从家里拖出去，跟恐怖手段一样。网上的删帖更是让人不能容忍，他们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信息透明非常重要，但官方的态度让众多的网友真的愤怒，对共产党的集权暴力手段更是有了新的认识。 Berlin Wall 他说，看了李文亮的微博和采访他母亲的视频，感到非常难过。李文亮是一个乐观单纯的人，他不该承受这一切，但他并非是英雄，他没有告诉我们新的东西，只是履行了公民或医生的责任，他的离开没有留下什么。这位 Berlin Wall 呢，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刚才张先生的说法。父姓孔儒，起名马列，号称炎黄，现在的共产党就是国贼，这种危难时刻竟然还要把政治稳定放在首位。现在的共产党和其万恶的集权体制就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最大绊脚石。回到我们节目中，我们看到不仅普通民众呢表达了悼念李文亮的悲愤心情和要求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一些体制内名流以及工商界人士也加入进来了。据报道，网上传言呢，说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社长洪兵的悼文在微信上疯传。这篇帖子是这么写的，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痛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你从来和谣言无缘，却被迫因造谣而拒绝悔过，现在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停摆，你的心脏停跳，还要怎样的惨痛的代价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响彻东方。请教胡先生，说的是挺好，但是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媒体也难道也暴动了，也揭竿而起了吗？官媒的造反究竟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但首先我向张立凡先生再致敬。那么刚才你谈到那个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社长洪兵的悼文，我也不知道这话是不是真的。不过我知道呢，在体制外，在体制内，尤其是在新闻界、法学界，那么还是有不少人保有良知，认同言论自由，对当局压制言论，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种变本加厉，还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他们平常呢只是苦于没有被表达，这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的价值、他们的理念就表现出来，就爆发出来了。事实上呢，其实谈到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从广大民众而言呢，自不代言；对知识分子呢，自不代言。那其实就是对于共自己，就是对于中共的官员，对于所谓，那么他们也应该有切身的体会。你是特别是文化革命，官员遭受了那么多的迫害，那显然也没有言论自由极大的关系。所以连习近平、习仲勋当年还提出过，要求这个希望能够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那么当然也是有个切肤之痛。可是现在习近平上台以来，不但没有这个实行他父亲的这个遗愿， 反而他比言论自由方面走得这么远。这一点呢，其实他们就包括在党内也是有极多的不满的。所以这次这个事件的发生，他那个他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声势，除了这个广大的民众，除了知识界之外呢，应该说也和体制内的相当一批这有良知的认同言论自由的人，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啊。当然，我们要说这个就是什么暴动，当然恐怕还是未免有些夸张但是呢，这个确确实通过这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这个民众，就是在体制内，他们对和这么一种追求依然是存在的。
官媒的造反呢，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工商界名流的发声却是货真价实的这个大尺度。投资银行这个易凯资本的主席叫王冉，他在微博上写下这样的话，他说：“是时候反思一下根深蒂固、害人害己的维稳至上的思维了。”我们都希望维稳，但什么才是真正的稳？钢丝上捂住别人的嘴就能让自己站得稳吗？我来请教张先生，在中国至少在民间有人说要求言论自由已经汇成了一股潮流，您如何评论这种说法？真的是渐成气候了吗？
我相信这是一种社会共识，因为现在不仅是这个精英阶层感受到这个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而且连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网民，甚至不关心政治的那些个年轻人，原来可能只是玩玩游戏的年轻人，或者说90后、00后，他们可能也要关心这个问题了，因为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所以都是一个这个没法逃脱的这么一个背影。这么一个噩梦，所以呢，你现在如果你再不发声音，你的肺就不能呼吸了。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社会各界人士在这个方面应该有相当的共识，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工商界、企业界他们和这个政府或者和执政党或者权贵利益集团，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一次不仅是这种维稳的这个严重的恶果，导致这个大量的人员死亡，而且导致了经济的停滞，而且呢，这个原来的很多经济的或者利益上的预期都没有办法实现了，那这个对于企业家来讲也是切肤之痛啊，就是说，由于没有了言论自由，可能他们也没有了未来的生存和盈利的空间。那这个是非常令人绝望的事情，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体制内人士、官媒人士，还有这个企业界、这工商界的人士，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执政党在一条船上，但是如果船长要把这条船带到这个风暴中间去，导致沉船的话，那大家还是不愿意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各种不同的声音就会发出来，因为即便是执政党本身，他们内部的各个派系也得考虑，照这么下去，我们这个党还能不能执政啊？会不会被人民推翻呢？这些问题，我觉得他们肯定都在考虑之中。那么这个就需要寻找那个这个责任人，究竟谁是责任人？那么这个问题上，可能由于船长他承担他这个集中了所有的权力，那么可能他也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生死攸关，那捂嘴就不管用了。过去头疼捂嘴，脚疼也捂嘴，但是现在人命关天了，捂嘴真的不管用了。谢谢。
好的，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呢，我再给大家读一下网评吧。今天网评很多，首先是谢谢崔华， 他说李文亮先生不幸以身殉职，国人皆痛心不已，可是中共却逆民意而行，在元宵节中央电视台的元宵晚会上大肆宣扬习近平，对李文亮先生的去世只字不提，厚此薄彼的做法令人作呕，当局的高傲以及冷漠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彻底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法西斯的高压统治以及渗透到每个人的极其渗透到每个人的骨髓，窃听风吟。他说 CCP 也就是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呢，就是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灯火吸食。他说一个普通的医生做了一件分内的事然后牺牲，被称为英雄，勇敢地做了正常人就惨遭如此下场，证明这个国家有多么不正常。傅政辉，文革压制了中国上一代人的良知，六四扼杀了中国新一代人的呐喊，在没有信仰终极关怀的情况下，加上掌控所有话语权的中共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李医师的死所引发的网络效应很快就会被压制下去，方兵等公民记者被捕被隔离就是证明中共绝不会开放言论自由。疫情稳定之后呢，更严厉的监控将透过监控科技更紧缩言论，以维持党的统治，这是现实。傅政辉先生的这个对中共开放言论不乐观，为什么？他说有人说呢，这个其实网络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李文亮之死能惊醒许多中国人，但是却未必能够惊醒装睡的那个政府。不过也有人说不一定，政府里面也有高人。我们看到2月7号中午13点左右，也就是宣布李文亮过世大约10个小时之后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发了一则新闻，说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武汉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这个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要做个全面调查。有人说这就是回应民意，告诉人民中央对此足够重视，请人民放心。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消息？
国家委派人武汉，当然确实是对民意的回应，中央很重视。不过他们去武汉到底要干什么？这个让人可疑，因为从皆知，问题的根源不在北京。如果一直下罪己诏，你抓一个地方官员来开刀，那等什么？所以这次这个国家去武汉，我问他。最好在我看来，恐怕还更可疑。再结合这个官方又在这个封锁，要不这个事情确实他未这个急症。当然，话说回来呢，关于我们当然不认为当局自己会自愿吧这个谈论。问题在于呢，
对不起啊，对不起，胡先生，您的这个声音我们听不太清楚。我们显然跟胡先生的连线呢，现在出现了一些故障，我们争取尽快排除，把胡先生接回到我们节目中。我接着请教张先生啊，素有海外亲中媒体之称的多维，他发表社论，发表社评，说李文亮之死比追责更重要的是要让人说话。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看中共当局对李文亮过世以及他引发的这个民意浪潮的这样一个反应，您预计中共和习政府将如何处理民众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呢？
这个多维呢，还有包括什么香港零幺啊这样的媒体呢，它背后的操盘人都是一位这个媒体人士，叫于平海先生。这位人士呢是一个神秘人士，他跟这个中共官方也有很多神秘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个发言呢，或者说多维的这个发言呢，可能代表了体制内的某些派系。那他这个文章我也看了，其实呢，他是表达了一种不同的角度。一个呢，他提到了中国最高法院这个在公号上发的关于这个武汉八名造谣者处罚是否得当的一个评论文章。这个呢，其实他就是要要求分辨什么是谣言， 什么是这个信息是不是属实？如果属实，主观上没有恶意，就不能够视为也这个虚假信息，要有宽容态度。他讲了这个。第二一点呢，就是他也认为，就是说，这个引用毛泽东的话，真理越辩灭越明。毛泽东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引用这个前太祖的圣旨遗训。那么当然他也替这个有关部门开脱，他说我们也不能用今天简介和眼光穿越回去责难那些公事公办的当事人，那当然是指武汉的警方了。
嗯，
最为应该改变和提升的是存在背后的官僚惯性和执政者的现代化治理的能力。那这个实际上是质疑了这个执政者的这个治理能力，这点我觉得这个话有点深意啊。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李文亮去世这两天里头嘛，微博、微信大量的就是封群、封号、封口，这个当然好像微博还放了一点口子，但是微信群，我的很多朋友的微信群也都被消灭了。那现在要做的事儿，我估计还是一个传统的思路。这个思路呢，就是强调正能量，然后呢，坏事儿变好事儿，然后丧事儿当喜事儿办。比如我们看到那个元宵节晚会，有几位老名角，什么濮存昕啊、陈道明啊这样的，都出来送圣了。那这个中间呢，当然也有一个，就是我也在上次节目中也预言过，我就是说这个关于红十字会，上次咱们做这个节目，
嗯，
我就是说肯定会要找替罪羊，湖北省的党政官员、武汉市的党政官员、省市的红十字会，这些甚至有可能啊，还有武汉的病毒研究所，都可能成为未来的替罪羊。
嗯。
这个呢，可能是平民愤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找下边的官员来，来顶缸。
嗯，
当然，这个我们这个上次也谈到，这个亲自的问题，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当然，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中央和地方在博弈，在互相甩锅，而且也看到现在地方在很多事情上也不听中央的统一号令。比如各自都在节流征用口罩，
嗯，
还有其他一些做法，就地方主义的这套做法现在出现了，
嗯，
那这个情况就很像是这个清末时候的那种乱象，就是这个东单互保啊什么什么这一套东西，就是你中央老是出乱命，那我们也接受不了，你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然后都是你的理，那这个可能这个地方跟中央。要有博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想处理民众这个言论自由的呼声，他可能会找替罪羊。
好的，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先生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热点话题：疫情当前，各地复工，光荣上岗还是居家保命，成两难。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